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其实耶稣自己并没有大量的来说明他钉在十字架上所具有的意义。虽然耶稣很清楚他的死是一个赎罪的牺牲之死，也就是他的死乃是献上，向神献上赎罪祭的一个牺牲之死。因为耶稣自己没有真的是大量来讲论他钉十字架的意义，并不表示他钉十字架的意义是隐藏的。福音书的作者对耶稣钉十字架本身都用最简洁的文字，非常简洁的只是把耶稣被罗马兵钉钉在十字架上一句话就交代了。然而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也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身体所受的苦作为阐明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的焦点，他们乃是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的一切景况所产生的意义来说明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来探讨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上次已经看到马太他记载了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有三组人讥诮耶稣，福音书对观福音书包括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位作者就借着这些人对耶稣所说的讥诮的话是用一种叫做反讽的手法来把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跟耶稣真正是谁把它启示出来。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是继续从当时发生的情况进一步的来启示出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耶稣的死乃是赎罪的牺牲之死，他是在十字架上担当神对我们人类的罪所发出的圣洁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他必须在神的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这个属性之下来为我们偿付这个罪债，也就是说来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借着为我们付上赎价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今天这一段耶稣死以前发生的情况从当时发生这些情况产生的意义进一步更清楚地说明耶稣的死是一个赎罪的牺牲之死。所以我们看到作者记载三个对耶稣的讥诮之后就说到从五正开始就有黑暗临到全地一直到申初的时候为止。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所谓的五正在希腊原文是说从第六个小时开始就有黑暗临到全地然后一直到第九个小时，这是罗马人的计时法。罗马人的计时法是从清晨六点算为第一个小时，所以第六个小时就是五正，所以我们的和合本把它分成五正，也就是中午十二点。所以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就有黑暗临到全地一直到第九个小时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所以这个期间黑暗临到全地有三小时之久。马可福音很清楚的把耶稣钉十字架受难的时间把它清楚的告诉读者，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九点，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有三个小时， 因此我们上次看到对耶稣的三个讥诮，就是发生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到中午十二点这三个钟头之间，这些人讥诮耶稣。而现在马太告诉我们说，到了中午十二点，黑暗临到全地，一共有三个小时之久。这里说黑暗临到全地，这个全地不是指全世界，最可能的这个全地就是指整个巴勒斯坦或者犹大全地，甚至这是一个地方性的所谓的全地。黑暗临到这个犹大全地，或者说比较更区域性的这个全地，这个黑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黑暗有可能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就好像暴风雨来临之前天地都会昏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自己的印象确实有时候暴风雨要来的时候真是全地都黑了，好像夜间一样，我自己记得我那个很深刻的感受。但是也有人说这是日全食，然而这不可能是日全食，原因是因为日全食通常是发生在新月的时候，也就是月亮，我们知道是一弯月亮叫新月，通常是发生在新月的时候，而逾越节通常是满月的时候，每一年犹太人的逾越节都是在满月的时候，所以这也不可能是日全食。所以这个最可能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是神自己的作为，就类似在旧约的里面神要领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离开的时候，他降了十个灾，其中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神叫黑暗降在埃及全地，临到埃及全地一共有三天之久。所以在这里黑暗临到全地也是神的作为，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黑暗临到全地有三个小时之久，充满在耶稣钉十字架跟耶稣死亡之间，这个就显明这个黑暗是具有一个神学真理的内涵，也就是说这个黑暗本身是一个神的启示，要把很重要的神的真理向人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旧约的背景，这个黑暗临到在旧约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在旧约里面黑暗通常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所显出的宇宙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好多先知书他们在讲论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都是跟黑暗联系在一起，譬如说在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神的话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上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密云幽黑乌云的日子。又譬如约珥书后面的紧接着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 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耀吗？同样的，在西番雅书第一章十五节也说到，耶和华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他们讲论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自然界宇宙的现象是黑暗临到。那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对时间的概念，对时间的观点，人类的历史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历史是有一个一定的走向，这是由神计划安排的。而在神所计划安排的一系列的日子当中，也就是说神在历史中的计划当中，神自己定了人类的历史，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事件，他已经定下他拯救的计划，如何如何在人类历史中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所以他所定一系列的日子当中，神保留了一个日子是特别属于他自己的，所以这个日子就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虽然我们翻译日子，但是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日子本身也可以是指一段时间，但是也指向特定的，确实在这段时间之后最后那个特定的日子。那所以神保留了在人类历史一系列神的旨意跟计划所定下的日子中，他保留了一个日子是属于他自己的。什么叫做他为自己保留一个日子呢？意思就是神已经定了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他会用一个特殊的方式做出行动，他将要显著的介入干预人类的历史，也是最后的介入干预人类的历史。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自己介入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干预，神介入人类的历史来行事，是神自己。因此神为自己定了一个时间，在这个时候临到的时候，他要用做出一个特殊的行动，正如他差他的儿子降世成为人，他要再一次做出一个特殊的行动，以特殊的方式显著的而且是最后的介入人类的历史，干预人类的历史，来做什么呢？来向神的仇敌施暴，来审判列国，来刑罚列国，目的是为神自己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来辨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不义存在，好像很多的邪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特别是慕道的朋友会问说，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不义的事情存在？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罚恶赏善。所以好像这个世界神没有能力再掌管，神的公义也不能在这个他创造的宇宙中来执行他公义的审判。人因此人看不见这世界有一位创造的神，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但是神为自己保留一个日子，他要做出一个决定性的行动，来为他自己辩明，来维护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拥有这个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先知书论到耶和华的日子就说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 如果大家仔细听，就会听见那日子是刑罚的日子，也就是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但是在旧约先知宣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同时就指向神最后的审判，也就是我们说是神要来审判列国，要来刑罚列国，向他的仇敌施暴。所以这个黑暗，耶和华的日子的黑暗，就是象征神的审判。正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在埃及所降的这个黑暗的灾，也是神审判的记号，是神向埃及法老王和所有埃及的百姓，更是向埃及人所拜的神明施行审判的一个记号。所以这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了中午十二点，黑暗临到全地。然而这里说正午的时候黑暗临到全地，我们刚刚读的阿摩斯书第五章论到第五章论到耶和华日子的黑暗，但是第八章我们看到第九节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所以这也是基于神已经预言的，在阿摩斯书八章九到十节，神说在那日子神要使日头在午间落下。所以现在是午正的时候，黑暗临到全地。基于阿摩斯书，这是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记号。但是这里的黑暗象征神的审判，是对谁执行这个神公义的审判？一方面，这是表明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地，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耶稣他最后一周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他做的第一件事，他就是进圣殿去洁净圣殿。在圣殿里面有各样做买卖贩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人，耶稣把兑换银钱人桌子推翻，把这些卖牛羊鸽子的人赶出去。耶稣说，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也就是说，神的殿在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献殿的祷告就很清楚说明，圣殿是神的百姓与神相交的地方，所以圣殿是祷告的殿。而且当时耶路撒冷圣殿这些买卖的场所是在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到圣殿区只能在外邦人院向神祷告，但是他们却在那里进行买卖，非常的吵杂，让外邦人来到这个圣殿来向这位以色列的神来祷告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来祷告。但是更重要，耶稣这个是一个行动的比喻，借着这样洁净圣殿，他要指出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宗教是徒具外表，没有内在的实质，也就是说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里面属灵上是贫乏的，是缺乏义的果子。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你可以看到有些教堂盖的非常的辉煌，非常的这个美丽，人也很多， 但是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活动，有多少是真正敬拜神、悔改、转向神，真真正正去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所以以色列那个时代的圣殿其实象征当时他们整个宗教的信仰，虚有其表，只有外在，没有里面属灵的实质。不但如此，他们又拒绝了耶稣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拒绝了他，最后在比拉多罗马巡抚的面前又煽动所有的百姓拒绝耶稣。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以色列地，这是耶稣跟门徒在橄榄山的时候耶稣给门徒的教导，我们称之为橄榄山的讲论，耶稣就已经预言了。耶稣说将来他们面对着圣殿座，耶稣指着圣殿说，将来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搭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耶稣预言圣殿和耶路撒冷将要被毁，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这个预言事实上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进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毁灭，把圣殿完全的拆毁，就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个黑暗临到整个犹太全地，象征审判将要临到以色列。但是更重要的，这个黑暗临到全地是强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神末世性和宇宙性的审判临到耶稣身上。末世性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说神已经提前执行这个最后的审判。宇宙性，神的审判，最后的审判临到是审判全人类。所以这个黑暗更重要的是强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神末世性和宇宙性的审判临到耶稣身上。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曾经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本性，就很清楚的表明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现在神对全人类的罪做出最后的审判，由耶稣来承担这个罪的审判。这就显明耶稣的受难的宽度和深度，宽度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深度神圣洁的愤怒，对罪所发出的公义的审判，完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耶稣发出遗弃的喊叫来做准备。耶稣发出这个遗弃的喊叫到底是宣告了什么？这个遗弃的喊叫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用人眼可以看见的方式，黑暗临到全地，来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当中午黑暗临到全地，一直到伸出，在下午三点伸出的时候，耶稣就发出了大声的喊叫，大声喊叫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里马太福音是以希伯来文来记载耶稣的喊叫，在马可福音是用亚兰文来记载耶稣的喊叫。那耶稣所喊叫的这个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的音翻译过来，他到底是在叫什么呢？他是借用诗篇22篇诗人所发出的祷告。在诗篇第22篇第一节，诗人喊叫说，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所以这里耶稣就是借用诗篇22篇第一节诗人向神发出的这个哀陈苦况。在诗篇22篇，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在写这篇诗篇，乃是他自己处于极度强烈的受苦中，没有别的帮助的来源，他就只能把他自己完全投身于神。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他父亲面前把他的心倾倒出来，所以当他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就相当于我的父，我的父，在极度的受苦，一个为义受苦的人，在极度的受苦当中，他转向，好像小孩子转向父亲，把自己投身于神。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然后他就发出问题，他说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在他受苦的经历中，他没有经验到神的同在和拯救，而感到自己被神遗弃，所以他说为什么离弃我？在他这么强度的受苦的经历当中，他没有经验到神的同在跟神的拯救，以至于他感觉自己是被神遗弃，所以他说为什么遗弃我？这乃是向神发出一个紧急的恳求，恳求神介入来拯救他这一位公义的受苦者。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黑暗临到全地三小时之久，到了下午三点，他就借用诗人诗篇22篇诗人的话发出这个痛苦的喊叫。这再一次显明耶稣他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那耶稣这个喊叫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很多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应当从整首诗篇的观点来看，诗篇第22篇前面虽然是诗人发出紧急的恳求哀陈苦况，呼求神来拯救他，但是诗篇22篇后面一半，我们看到其实诗人是以得胜的辩明作为结束。换句话说，整个诗篇以感到被遗弃而发出祷告作为开始，但是末了却以得胜的辩明，也就是说神为他辩明，这样一个得胜的一个音符作为结束。所以从整首诗篇的观点来看，有人认为耶稣这个喊叫是一个信心的声明，他声明他信靠神会为他辩明，所以当他在做这个喊叫，他是超越了受苦而望向将来的胜利。所以这是有人说应该从整个诗篇22篇的观点来了解耶稣这个喊叫是一个信心的声明，他超越了受苦望向将来的得胜。但是有另外的一些人就认为耶稣这个喊叫是同时向神哀陈苦况，另外一方面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也就是说同时是哀陈苦况，另外一方面是一种信心的表达，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但是也有第三类的学者，他们认为最好是按字面来了解，按字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诗人向神哀陈苦况，诗人 在他极度的受苦中感到他是被神遗弃，所以在这里耶稣知道他是被他的父所遗弃。我们如果从紧邻的上下文和整个福音书比较大的上下文来看，耶稣这个喊叫应当是单纯的一个遗弃的喊叫，也就是说乃是他感到他被父神所遗弃，发出这样的一个喊叫。因为在紧邻的前文我们刚刚提到了黑暗临到全地，这个黑暗临到全地不但是象征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地，更是强调神的审判临到耶稣的身上。耶稣他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必须接受的神公义的审判，因此他感到被神父神所遗弃。这从紧邻前文来看，因为神对人类的罪发出的这个公义的审判临到他身上，以至于他感到被父神所离弃。但是我们从再大一点的上下文来看，也是表明耶稣这个喊叫应当是遗弃的喊叫。因为在整个耶稣受难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贯穿其中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的被遗弃。耶稣被遗弃这个主题在这里就达到最高潮。首先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遗弃他，然后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犹大出卖他，而他最内圈的花最多时间同在的三个门徒之一彼得否认他。当他被带到公会的时候，犹太人的公会拒绝他，然后在罗马的巡抚面前，罗马的兵丁也嘲弄他戏弄他，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还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的百姓和官长领袖甚至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都讥诮他。耶稣被所有的人遗弃，而现在他感到甚至被他的父所遗弃，因此他的被遗弃在这里达到最高潮。所以耶稣这个遗弃的喊叫，我们必须跟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联系在一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描述他一个情感的变化，他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因此这个被遗弃的喊叫乃是他在客西马尼园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惊恐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心里忧伤，极度的忧伤，几乎要死，他所感受到的这个惊恐不可避免的带来的结果，就是现在他在十字架上发出这个遗弃的喊叫。他在客西马尼园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变化乃是跟他必须喝的杯有关，也就是说乃是跟他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他必须喝的这个杯有关。但是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并不是害怕将要临到的这个黑暗的命运，他也不是因为要受到身体的痛苦跟死亡而感到畏缩。因为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及他被撒旦试探，这两个事件他都很清楚地表明他定义为罪人来担当神的审判跟刑罚。 不但如此，耶稣自己也多次预言他的受苦跟死亡，同时他显明他是完全降服于父神。他被捉拿的时候，他说，我岂不能要求父差十二营天使来拯救我吗？所以耶稣他是存心顺服父神，来按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人类的罪而死。所以耶稣他完全降服于父，他跟他的父是完全的合一。当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惊恐和极度的忧伤，乃是因为他知道他将承担神对人类的罪所发出的愤怒跟审判，而使他与他的父分离。因此耶稣这个遗弃的喊叫，我们也必须在神圣洁的愤怒跟罪的特质这两方面的观点之下来了解。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而且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现在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既然神的圣洁跟罪互不相容，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必须对罪做出罪应当得的报应，必须施行他这个公义的刑罚。然而神却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耶稣成为赎罪祭，他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咒诅。因此神对人类的罪所发出的圣洁的愤怒和审判，以及全部的咒诅都落在耶稣的身上，以至于当他在这个十字架上承担这一切人类的罪所当得的神圣洁的愤怒以及公义的审判和罪一切的咒诅和刑罚，就使耶稣跟父完全的隔离，以至于他经历了最高最充分的被遗弃。基于耶稣跟父之间那个独一的绝无仅有的那种合一和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刹那，当他为我们的罪承担神的愤怒跟刑罚，以至于与神隔离的时候，他就发出这个遗弃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表达了他对于父神与父神隔离那个极深的惊恐，以及他被父神遗弃那种不可言喻的痛苦。这是他为我们多人提供赎价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即使在如地狱一般可怕的被遗弃的状况之下，耶稣也没有把他对神的信心做出任何的屈服。他在我的神，我的神这个肯定的喊叫中，神是他的神，是他的父，在这样一个肯定的喊叫中，他表达了他痛苦的祷告。他仍然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是真正舍己的，存心顺服到底，为人类施上他的生命。因此神一定会为他辩明，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神一定会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来显明 他确实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同时耶稣这个遗弃的喊叫，也把我们人类的罪是何等至极的可怕，人类罪的这种可怕恐怖是何等的，是何等的一种罪，在这个喊叫里面也就很清楚的写明出来。当耶稣发出这个遗弃的喊叫之时，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他们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站在旁边在场的一些人听到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喊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他们误以为耶稣是呼喊以利亚，因为以利以利，以利以利，这是希伯来文的我的神我的神，希伯来文的神是 El， 所以这以利以利其实就是我的神我的神，所以他们以为耶稣是喊叫以利亚。我们知道旧约以利亚这位先知是非常独特的一位先知，他是为耶和华来辨明，为耶和华一个人独立跟巴利的先知来对立，来维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死的时候是被神用旋风用火车火马 接到天上去，而且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预言，在弥赛亚来以前以利亚要先来，马拉基书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道与先，先知以利亚他说以利亚要先来，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按着旧约神的话，有一些犹太人就相信在关键的需要时刻以利亚会出现，会从天上出现来保护或者拯救义人，保护或者拯救那些公义的受苦无辜受害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旁边的人听见耶稣的喊叫，以为他是在呼喊以利亚。于是其中有一个人就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这个醋其实是醋酒，也就是说把酒用醋来稀释。所以当旁边的人听见耶稣这个喊叫，中间有一个人他就拿这个醋酒给耶稣喝。他拿这个醋酒给耶稣喝，到底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还是一个嘲弄的行动？有人认为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干渴，所以这是一个仁慈的行动，但是拿醋给耶稣喝也可以是暗指向诗篇69篇那位公义的受苦者，他描述他受敌人的嘲弄，敌人拿醋给他喝。所以这里是一个仁慈的行动还是一个嘲弄的行动呢？我们如果从整个场景来看，这是继续对耶稣的嘲弄，所以就暗指向诗篇69篇第21节。这篇诗篇我们上次已经看见，因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丁拿苦胆给耶稣喝。在诗篇69篇同样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他也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面对敌人对他的这个攻击以及对他的嘲弄，所以在诗篇69篇20节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也许我们应该从19节念， 你知道，他对神说，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这仍然是耶稣所接受的、所面对的一个讥诮和嘲弄的行动，是耶稣这位公义的受苦者，他被他的仇敌，也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所嘲弄。因此再一次肯定耶稣确实是义的，替我们成为不义，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来担当我们世人的罪，他确实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然后其余的人，他们继续的对耶稣发出讥笑，说由他去吧，或者说等着，让我们看以利亚是不是会来并且拯救他。所以这还是一个讥诮的话，他们讥诮的说他们要等候看看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义人，以至于以利亚会从天上出现来帮助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担当我们罪的刑罚，然而全人类我们都遗弃他。耶稣他所受的遗弃在这里，甚至连他的父也遗弃他，就达到了最高潮。因此到了下午三点，最后当这些人继续的对耶稣做出嘲弄，耶稣又大声喊叫，他交出他的灵魂。我们和合本翻成气就断了，我们从原文直译是他交出他的灵魂， He gave up his spirit， 他交出他的灵魂。耶稣的他又大声喊叫，显明耶稣他到死都保持清醒，这跟一般钉十字架的人的死亡是不同的。所有被钉十字架的人正常的情况是他们在长时间的受苦之下精力完全的耗尽，在死以前通常都已经失去知觉了。而耶稣在这里又大声喊叫，就显明他到死都保持清醒，他的死乃是一个骤然的死亡，是一个突然的骤然的死亡。他就交出他的灵魂，这强调耶稣对他自己的生命拥有绝对的主权。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我有权把我的命舍了，我也有权把它再取回。所以耶稣对他自己的生命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他死的确实的时间。所以他说他把，所以这里说他把他的灵魂交出，交给他的父，他交出他的灵魂给他的父。因此耶稣并不是被杀死，乃是完全顺服他父神的旨意，而把他的生命舍了，做多人的赎价，成为赎罪祭，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得我们人类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此我们看到在耶稣钉十字架这整个记载，下星期我们还要继续看 这整个记载充满了神学的真理。福音书是一本神学历史书，确实是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但是写作的目的是要把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因此他们选择性的来记载，把这些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意义，这发生的历史事件所产生的意义来向我们说明。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黑暗的领导，是强调他定十字架乃是神末世的审判已经临到，也是神宇宙性的审判。这末世和宇宙性的审判乃是神对全人类的罪所做的一个最后的审判。如今神圣洁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向全人类发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须执行罪的刑罚，而这一切都临到由耶稣来承担。因此神的愤怒和审判临到耶稣身上，这要向我们显出耶稣他所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苦受难是何等深广的一个受苦，是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来承担神圣洁公义的愤怒跟刑罚。因此耶稣遗弃的喊叫显明神这样的圣洁的愤怒跟公义落在他身上，使他和父神隔离。耶稣与父是完全的合一，耶稣与父拥有绝无仅有独一的亲密的关系。然而因为我担当我们的罪，使他和父隔离，我们没有人可以了解，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亲密跟隔离。但是这实在是让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只是一个肉身的受苦，他付出的这个代价与他完全合一的父在这个刹那却与他完全的隔离。所以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好像要把他杀了，这一种的惊恐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到底我们只是一个受造的人类，但是我们就必须按着神的话启示的真理，我们领受神借着他的话来显明给我们，神为了来救我们他自己是如何以这样的舍己来拯救我们。我们人类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神是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他是配得一切的荣耀跟尊贵。但是这是为什么腓立比书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翻译很难懂，其实他是意思说他是神，他有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他却没有紧紧抓住不放，不是失去，他配得这一切尊贵荣耀，他有权柄，但他没有紧紧抓住不放，他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 也就是说他暂时把这些放在一边，他甘愿成为奴隶，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人，取了人的样式，神成为人。既然有人的样子，他存心顺服，也就是耶稣对父神这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要他为我们来偿付这个罪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也看见耶稣对他的生命拥有绝对的主权，他交出他的灵魂给他的父，他乃是完全顺服父的旨意而死，所以他有权决定他死的确实时间，所以他大声喊叫，他就把他的灵魂交给他的父。他是神，也因此父神会为他辩明。他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他的定时价跟他的复活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是他为我们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罪和死亡，死亡是罪的刑罚，是神对罪的刑罚，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担当罪。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设立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圣餐。耶稣拿起饼来，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的饼，祝谢了，这是吃逾越节的时候，家主一家之主要先为这个饼向神献上感谢，然后他就拨开，这也是他们吃逾越节的时候宴席家族的行做出的行动，把饼拨开以后就递给家人，所以耶稣把饼拨开递给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他就举起第三杯的酒，也是祝谢了，然后递给门徒，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立约的血其实就是同样是讲耶稣的死亡，不是说这个血本身有什么魔力，乃是讲耶稣的死，是立约的死亡，使我们是一个赎罪祭，使我们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此耶稣说，你们拿着喝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是说别忘了，别忘了，你们就是要记住我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死，来拯救你们。纪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动词，乃是说不单单是在思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用心的去思考，能够明白其中极深的见解，极深的意义，借此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被坚固。所以我们每逢领用圣餐的时候，不是只是不要忘掉耶稣曾经为我们死，耶稣说为的是纪念我，他要我们常常用心的去思想他的死，耶稣的定十字架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可以真正更加的能够得到更深入的见解，更深的了解跟明白，以此来坚固我们的悔改跟信心，让我们 重新得力，更加的悔改转向神，更完全的降服信靠和顺服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的父那一种的完全的顺服和依靠。所以今天我们正好是有圣餐，等一等我们希望花多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真正按着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的目的，我们来纪念他的死。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相信这也是你自己绝对主权的引导，让我们今天在守圣餐的时候有你的话来配合我们纪念你的死。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轻轻忽忽的来领用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实在是用心的来思考，我们真是做出我们悔改和信心的回应，我们来领受你给我们这个浩大的恩典，好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真的是过一个天天悔改相信一个信心的生活，也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来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担任最后审判的审判官。谢谢主怜悯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能够借着悔改跟相信如今领受这个恩典。但是主你是鉴察人心的，你让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必须是真正的悔改，我们不能够自欺欺人，因为最后当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的无所不知，你知道人心一切的意念，你也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你要按公义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悔改和相信，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就请大家用一点点时间。